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，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。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，了达禅境亦如，通达如来藏妙法。导师为人亲和平时，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。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，设立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、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，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，教导念佛功夫，实证念佛三昧，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，亲证宗门第一义谛，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。
早阿含经卷一，佛告比丘：善哉善哉，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？佛告比丘：若一色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一受、想、行、识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，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
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所要讲的主题是杀生的定义和范围是什么。杀生，通常我们说杀人，杀人就是夺取别人的生命，我们就称它做杀人。所以杀生，杀生就是夺取众生的生命，我们就叫做杀生。但是众生呢，不是只有人，但是不是人的部分还有六道轮回的众生啊，所以说有人有非人的部分。那非人的部分呢，有天啊、阿修罗、地狱、鬼还有畜生。那天、阿修罗啊、地狱跟鬼呢，事实上我们是杀不到的。那我们能不是人的部分，我们能杀到他的只有畜生。所以呢，杀生属于不是人的部分呢，主要是畜生。那么佛法当中呢，学佛人都有规定呢，不可以杀生。所以在戒律当中呢，他要戒的杀戒主要的对象是禁止杀人。因为呢，人是修行的道期，杀人就等同于说去剥夺别人修行的机会，断了别人的法身慧命。所以呢，杀人是重戒，在戒律里面是重戒。如果只是杀畜生呢，因为畜生看不懂佛经，听不懂人所说的话呢，他无法修行。所以如果你是杀了畜生呢，那你也受了戒呢，那你只是犯了轻戒而已。那但是在菩萨戒的当中呢，犯戒、犯杀生戒，它的条件呢，需要有三个条件，也就是根本、方便跟诚意。那到底有没有根本呢？还需要加上其他的条件来配合。所以呢，如果说我们要判定一个人他是不是具足犯杀人戒的条件呢，大概要有五个。那第一个，一定是对方一定是人嘛，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杀人戒嘛，说对方一定是人，而且呢，你杀的不是自己。那自杀的这一部分呢，为什么不犯杀生戒呢？那因为这个戒律里面呢，是要戒菩萨不要去干扰众生，所以自杀不在戒律杀生戒里面。但是菩萨不应该自杀，菩萨呢知道因果。那他来人间呢，如果他觉得人间 这个生活的环境实在太恶劣，受到了欺负啦，受到了逼迫啦，感觉很苦恼呢，他应该想到的是因果，也就是说你就趁这个机会来还债了。而且逆境来的时候，如果说对一个修行人呢，他碰到逆境其实是逆增上缘，刚好给他成就一个修行的机会。所以当菩萨碰到逆境的时候，想到的不应该是自杀，而是修行忍辱啊。那当他能够立言对境，能够忍受众生的种种责难，忍受世间法的种种责难呢，那么他反而成就他自己的道业。所以一个学佛人呢，不应该自杀，因为这些令他自杀的条件都是他学佛的逆增上缘。好，那回到我们前面戒律的根本，对方是人。好，那第二个呢，你还要知道他是人。如果你不知道他是人呢，啊，譬如说你去砍树啊，那这个树呢，你在黑暗当中呢，你以为是树，结果他是人，结果你砍下去的时候把人砍死了，那因为你不知道是人，对方虽然是人呢，但是你不知道是人啊，因为你以为是树啊，所以你就把人砍死了。所以呢，在根本上面呢，一定还要有个条件是知道是人，如果不知道是人，这样也没有根本。那再来说，一定要起了杀心。那杀心呢，通常带了嗔啊，带了贪啊，还有愚痴，也有可能起杀心。好，那这个杀心呢，譬如说贪啊，通常会贪着别人的东西呢，因为起贪呢，所以就起了杀心了。好，那还有呢，因为别人侮辱你啊，他对于你百般的逼迫啊，所以你起嗔啊，就去把他给杀了。好，那愚痴呢，愚痴还有我们等一下会讲，还有愚痴的部分，愚痴起杀心的部分。好，那所以根本必须要有三个条件，也就是对方是人，你知道他是人，而且你起了恶心想要杀对方，这个根本就成立了。好，那再来说施舍方便呢，哦，就说根本方便成立啊。那施舍方便，什么叫做施舍方便？你要杀一个人，可能用拳头把他打一顿，或者用刀砍杀，或者呢制造陷阱让他跳进去死掉。好，那这些都叫做方便。那施舍了方便以后呢，不一定能够杀死对方啊，可能只有把对方砍伤了、打伤了，他送到医院去以后呢，他还活过来。哦，所以呢施舍方便呢还不具足，一定是对方的生命因为你施舍了这个方便而失去了。所以当对方的生命失去的时候，这时候因为你起了恶心杀他，你也施舍了方便，而且也成就了，所以这时候你就犯了杀人罪了，也就是你犯了重戒。那犯了重戒的后果是什么？也就是说，如果一个人呢，他具足了根本方便去成疑，把对方给杀了，那杀了以后，你受戒以后呢，这个是不通忏悔的。也就是说，你没办法，你的戒体是不通忏悔，就是说你的戒体就永远不再恢复了。好，那当你失去了以后，你忏悔戒体仍然不在，也就是说犯了重戒它是不可悔的，不没办法经由忏悔来恢复你的戒体，那你死后就会下地狱。但是呢，戒罪呢是可以免的，但是如何去免除下地狱的这样的戒罪呢？那佛经里面就这样讲啊，说你要天天忏啊，然后忏到好像出现了。那忏到好像出现，要什么样的状况才说是好像出现呢？也就是说，你在忏悔当中呢，看到佛 出现了来跟你摩顶，或者是说看到瑞相啊，哦，看到光出现了，花出现了，哈、哦，好，那这样的天天忏呢，忏到好像出现的时候呢，那你的戒罪就灭除了，这时候你就不用下地狱了。但是不是说你所有的罪都灭了，因为除了戒罪以外还有性罪，那性罪这一部分呢，在未来世当中呢，你碰到对方可能在某种因缘上你必须偿还，当然呢缘不同呢，你偿还的方式就不同、哦、可能你 不必赔他一条命，可能被他砍一刀，因为有善缘 出现呢，所以你可能被他砍一刀，那就还债了。或者是说你因为、某种因缘呢，你让他介绍他赚到一笔钱，好，那这个因果也就成就了、哦、所以这个性罪呢没有办法借由忏悔来灭除，但是戒罪下地狱这个戒罪呢，可以靠着天天忏呢，忏到好像出现，然后可以灭除。但是大家想啊，有没有人这是佛经讲的，到底有没有人呢天天忏，忏到好像出现而灭除戒罪的？在我的学员当中呢，有一个人真的是这样忏的，好，他也忏到好像出现，他犯了十众戒当中的其中一戒啊，好，但是呢他呢，他这个受菩萨戒是在别的地方受的，但是呢他当时受戒以后啊，对于这个戒呢不太在意，所以他犯了戒罪。但是来到正觉同修会以后，在讲戒律的当中呢，有讲到这一个部分会下地狱的这一部分呢，他感觉很恐慌，所以呢他发现说他犯了重戒以后他可能会下地狱，所以他跟我说啊，他想把工作辞掉，天天忏啊，然后要忏到好像出现。那我就跟他说啊，说啊，你可以天天忏，但不必把工作辞掉，只要你诚心忏悔，然后每天忏呢应该会有好像出现。结果他真的每天忏哦，忏了一年多啊，果真有一天忏到一半呢，他闭着眼睛就看到佛菩萨的形象出现了。好，那这就是好像出现，也就是说你看一个人诚心忏，而且相信说他会下地狱，他终于忏到好像出现了，所以这不是不可能的事。所以有些人呢，他为什么也忏悔呢，但是为什么不出现好像？我这样子从这样的一个事例来看呢，我就觉得有两种原因，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重戒以后天天忏，但是呢不见好像。第一个，他信心不足，他对于佛菩萨会不会出现在他的面前呢，来跟他摩顶呢，他没有信心。所以一个人呢，他一开始感觉很恐怖啊，所以他赶快去忏啊，但是因为对于这个佛菩萨的信心不够，所以他虽然天天忏呢，但是心里有疑啊、哦、所以呢他虽然天天忏，忏了一个月以后他信心消失了，所以呢他就不忏了、哦、所以这种人就见不到好像。那佛有讲啊，说七天啊，一个七天，两个七天，乃至一年你都要忏啊。但是一个人信心不足，他忏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不忏了，为什么？他对于这个他到底会不会下地狱，这时候起了疑了，因为有疑所以他就不忏了。所以呢一个人不见好像，其实是因为对于佛菩萨的信心不够，还有对于他犯了重戒以后到底会不会下地狱这样的一件事情，他其实是怀疑的，所以就不见好像。哦，像我刚刚举的那个学员的例子，他相信只要忏佛就会来摩顶，佛就会出现在他的眼前，他相信说他如果不忏他死后会下地狱。想想看一个人对于这样的信心十足，说他一定死后一定会变成这样，而且他也相信说佛这样讲一定会成就。你看 这样的诚心忏呢，当然忏道好像出现了，那不见好像都是因为诚心不够嘛，他不是自诚心在忏悔，只要自诚心忏悔，佛就会来现前嘛，让你的戒罪消失。所以呢，一个人因为诚心不足，所以呢，他怎么忏都不会见好像。好，那杀人呢，还有几种方式呢？不是自己去杀而已啊。如果说你去教别人杀呢，也算啊，赞叹杀也算，咒杀也算。那我们就来再讲其他这三个部分。那教人去杀算不算重戒呢？教人去杀仍然是犯重戒的。我们从刚刚五个条件来看，第一个，教人去杀，你要杀的对方是人，好，这个成立了。你也知道对方是人吗？你也教他去杀了吗？好，那你起了杀心呢、啊？因为嗔恨对方，因为贪别人的东西，所以你起了杀心，也就是这个杀心带了恶心。那还有呢，你也施设方便呢、啊、你的方便就是找人去杀他、啊、好，那当对方被杀死的时候，你已经夺取对方的生命，所以呢，教人去杀仍然是杀罪，好，也就是具足。从前面的条件来看，教人去杀也是具足的。好，那赞叹杀呢，赞叹杀其实呢，一般人是会犯的啊。什么叫做赞叹杀？也就是说，赞叹什么？赞叹说，你如果去自杀呢，那么死后会比现在好。赞叹死后的的状态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什么样的状态你会造成你变成赞叹杀。赞叹杀其实是愚痴造成的。也就是说，刚刚我们讲说起杀心有贪有嗔吗？还有痴，这个痴呢，也就是赞叹杀。那赞叹杀呢，也算是杀心了、哦、啊。譬如说，一个人生病在卧在床上好几个月，他感觉很痛苦啊。那你就跟他讲啊，说你与其躺在床上这么久啊，那不如自杀算了。然后呢，死后还可以去投胎。换个色身，反正你现在这个色身如果把你救起来啊、也用起来也不方便，好，那不如死了算了。好，那如果说你跟他这样讲以后呢，那他结果他真的去自杀，好，那自杀了以后呢，你就犯罪了，你就犯足了这个杀人罪了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属于赞叹杀。还有一种赞叹杀呢，譬如说一个人啊，他一天到晚杀生啊，那你就跟他讲，你犯了这么多杀罪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杀生杀这么多啊，你我看你干脆死了算了，你做人这么恶啊，你干脆去死了算了，你不服做人的标准，你跟他骂了一顿以后，他果真去自杀了，这也叫赞叹杀，就说死了比活着好。好，一个人呢，行十善类死后可以升天，结果他还没到死的时候，你觉得说他反正他现在活着也不如死了然后升天去享福啊，所以你就建议他说，你干脆啊自杀以后去升天。好，那升天可以享多少福报，结果他相信了，他也自杀了，那就是赞叹杀了。哦，所以赞叹杀也算是杀人，这种叫做愚痴杀人，而且死后还是会下地狱。那杀人的方式还有咒杀，那咒杀就是以符咒来杀人。当然了，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没有学符咒，学符咒杀人这不是佛教的。哦，有一种宗教团体呢，他们有学什么诛杀法。那诛杀法说是佛教的，佛不可能，佛设了杀戒，怎么可能教人用咒杀的方式杀人。哦，所以只要你听到说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法呢，就可以知道说他们绝对不是佛教，因为佛禁止杀人，不可能教人诛杀法，咒杀也是具足犯杀人罪。从刚刚五点来看，只要你以咒杀人，绝对是犯杀人罪的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些问题，譬如说杀错人到底算不算杀生？ 譬如说啊，我要杀魔甲，结果呢不小心杀到了魔乙，那你我们来看看说，那到底杀错人到底有没有具足犯杀人罪？我们来看，你要杀人吗？对方是人啊，你也知道是人啊，你也因为贪嗔或者痴呢起了杀心，好，根本成就了。那你要杀人呢，你想杀对方对不对？好，比如说拿刀一砍，结果呢手一挥呢挥到后面这个人啊，好，那你施设方便就是拿刀啊，结果你手一挥，结果后面这个人死了，还没砍过来，结果你把后面挥死了，你也被抓住了，结果你面前这个你想杀的对象呢没有杀成，这时候你所要杀的对方呢生命并没有被你结束掉，所以呢你并没有犯具足犯杀人罪，但是呢你仍然是有犯戒的，也就是说你犯的是轻戒，这个虽然杀了没有杀成对方，但是呢你还是杀了另外一个人，但是杀错人呢仍然算杀生，但是他是可以通忏悔，也就是说因为你要杀的对象没有被杀成，所以没有具足，那可以透过忏悔去除罪。好，那不像说如果说你杀，刚刚讲说你杀的对象真的被你杀死了，那么你是必须忏到好相的，而且戒体失去，那杀错人呢戒体是可以戒体它不算失去，你可以经过忏悔恢复戒体，戒体还在的意思。好，那再来讲说，如果我不小心杀了人，算犯不犯戒？在经里面佛就有经里面有举例啊，说有个人啊，他从山上把石头推下来，好，他为了方便从山上推石头嘛，比较不用力去搬嘛，那当石头滚下来的时候呢，刚好下面有个人啊，那就是那个人就被石头压死了，那这样算不算杀生呢？好，那有人就去问佛啊，那佛就跟他讲啊，说这样算无罪了，因为没有根本嘛，你只是不小心，所以佛通常会跟他讲说无罪，但是呢你下一次呢就要小心这个事情。好，所以譬如说有人在建房子啊，那他在吊那个钢梁啊，譬如说施工啊造桥啊都可以啊，那他在吊这些钢架的时候呢，不小心这个吊车呢发生了故障，然后就掉下去了，绳子断了掉下去，刚好底下有人啊或者开车子过去被扎到然后死了。好，这从同样的道理来看呢，虽然有人死了，但是呢你当时并没有起杀心，所以没有根本。如果从刚刚佛所说的说从石头这样滚下来没有杀到人呢杀了人呢，但是呢你因为你没有根本，所以也是无罪，也就是说你没有戒罪了，但是以后呢都要小心。那堕胎呢算不算杀生？那堕胎呢，因为在胎里面呢他将来是可能成为人，所以因为他已经可能成为人，所以呢堕胎这个罪算是比较重的，他是属于杀生。但是呢这个杀生呢因为他还没有出胎为人，所以呢这个杀生是可悔，说可以通忏悔的，所以堕胎以后呢可以借由忏悔去除罪。但是你跟这个胎的他虽然到去别的地方投胎，但是呢将来遇到缘的时候可能还要还好，那最后讲到杀畜生了，杀畜生如果说具足前面五个条件，也就是说对方是畜生，知道是畜生，然后你也起杀心呢，然后也施设方便呢，然后最后也把他杀死了，那这五个条件成立的时候，那你就犯了杀畜生的戒，那这是轻戒，你是可以借由忏悔来完成的。 那么其他说打扫环境啊，不小心杀死蚂蚁蟑螂呢，那这样都是属于这种情况，因为没有根本呢，所以也不属于犯戒。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阿弥陀佛。
优婆塞戒经讲记，临时导师著，全套八集，详述在家菩萨应如何受持菩萨戒，并阐明第一义谛的正理。书中所述皆是修学大乘佛法的在家菩萨所应当了知者，能依循此经所述的正理而修习，方得见寺成就佛道。